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上次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公义、正义彻底的瓦解了，他们对主耶稣做一个不公平的审判。可是我们知道，罗马人、罗马帝国他们的司法的公正在世界上是有名的，每一个罗马的官员他在桌上都放了一个雕像或者一个小偶像，这个偶像有双面，正反两面，一面向前看，一面向后看。那么这个雕像是提醒每一位做法官的要看事情的正反两面。在罗马帝国统治了世界将近1000多年以来，罗马人每一次他们战胜了控制了一个民族之后，他们就为他们铺路，给他们定法律，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他们的安全，给他们过平安的日子。那么一个主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些受他们罗马人的专制的独裁的统治。罗马人一向是用铁腕统治人民，在罗马法院他们分得很清楚，在法院里面有罪的跟无罪的人一定会得到法庭的公正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不是基于怜悯，乃是基于正义，这是罗马人很有名的地方，不是根据怜悯，根据正义来审判。但是主耶稣的案子，主耶稣受审判的案子，却是罗马人这个司法历史上最严重的一个颠倒是非的案例啊，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错误的一个判断。接着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章1到3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并钉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他应该早就被释放了。如果他的罪名已经被确定了，那么当然他应该要受到钉十字架的一个刑罚。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这些兵丁鞭打主耶稣是不合法的，也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但是比拉多却这样做了。他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平息这些犹太人的嫉妒跟愤怒。这些兵丁趁着还没有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就好好的要想戏弄他一下。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来打耶稣，表示他们在玩一种很残忍的罗马人的一种游戏，对待犯人的，他们会把囚犯折磨得半死，他们为所欲为的要虐待这个犯人。所有的兵丁他们会把拳头在那个囚犯面前挥来挥去，装着要打人的模样，然后就把囚犯的眼睛蒙起来，然后每个兵丁就开始欺负打这个犯人。其中有一个人他没有动手的，然后他们就会把囚犯的眼睛最后把他拿开，问他说，叫他猜猜看，在兵丁当中是哪一个人没有打他。这是一个罗马人一个很残酷的对待这个囚犯，就是要这个囚犯猜猜看哪一个兵丁是没有动手打他的。那么囚犯当然已经被人家打得这样的，他永远猜不中是谁，然后他们会再继续的再打，只等到他们把犯人打得半死不活的才会终止。所以主耶稣既然成为一个囚犯，被这些兵丁来侮辱他，所以我个人相信耶稣这个时候已经被打得不成人形的样子，一定是很可怜，所以你根本就不认出耶稣原来的样子。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52章14节的预言，旧约以赛亚书52章14节，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是以赛亚书52章14节预言到救主会受到痛苦。接着我们看第4、第5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以 耶稣出来带着禁忌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现在主耶稣又来到外面了。如果听众朋友你也在场的话，你心里会感到很痛苦，因为主耶稣被人家打得全身都是血肉模糊的，他跟一般艺术家所描绘主耶稣的图画是不一样的。这里比拉多对众人说，你们看这个人，如果你也像比拉多一样说这句话的话，那么我觉得听众朋友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不单单他是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世人的救主。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些事情，就是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名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啊！这是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给我们知道，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名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六节，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比拉多他就要人拿一盆水给他洗手，他以为水洗了手以后就能够把他的心里的罪恶洗除干净。那么这个是在早图早期啊，在早期使徒信经上所说的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啊，使徒信经有这个信经念这一句。接着我们来看七到九节，约翰福音十九章七到九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这个时候心里很不满意，所以又把主耶稣带进去啊，来查问他，问他。接着我们看十一到十二节，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我们知道这里可以说罪，我们罪是有区别的，审判也是有区分的。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他们的罪就会在神面前更加的严重，因为他们比比拉多有更多的亮光，但是他们并不能够免除比拉多的责任，比拉多也是有罪的。所以虽然犹太人比比拉多有更多的亮光，但是这并不能免除比拉多本身他自己的责任，因为他在神面前也是有罪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从这里开始，比拉多想要释放主耶稣。也许有人问说，是不是比拉多这个时候他已经信了主耶稣？没有，因为他明知道主耶稣是无罪的。那么可惜耶稣却落在这些卑鄙的政客这个比拉多的手里面，而不是落在罗马的法律之下。耶稣并不是罗马法律来定他的罪，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是准备要向罗马当局来告发比拉多，判断如果他没有定耶稣的罪的话，那么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是犯了叛国罪，所以我们看到比拉多他不想被人指控是他犯了叛国罪。因为比拉多他这个人他很贪爱他个人的政治前途，胜于他要遵守司法上的正义，这是很可怕的。即使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看见今天许多人不论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或者在政府当中，很多人为了个人的权利欲望， 他们贪恋权柄，他们就成为一个什么，他们也不会敬重神，也不会敬重人，悲哀的一件事情。接着我们看十三节，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这里说到铺华石处是罗马法庭的所在地，该撒皇帝不论去到哪里，总是他带一个移动的法庭，他会设立去一个地方，他设立一个法庭，那么那个地方就叫做铺华石处。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个铺华石处，希伯来话就称为厄巴大。接着我们看十四十五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啊、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这里听众朋友请注意，主耶稣在这里所经历的一切，主耶稣很显然的显出他非常有尊严。请特别注意，主耶稣他自己不像一个被审判的人，而是比拉多这个人他自己，这个时候他被迫要他自己要做出一个选择，他必须要选择他自己是否要选择主耶稣，还是他要选择该撒。那些宗教领袖，犹太人宗教领袖就逼迫比拉多来做这样的选择。我们都知道他们都做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选择，他们这样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听众朋友，将来有一天他们都必须要做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他们要怎么选择呢？是要选择耶稣基督，还是要选择敌基督？也这是今天我们要听众朋友选择的，你要选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还是你要转离他，要选择敌基督作为带领你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对耶稣，在他的面前做一个选择。但愿我们听众朋友，我们选择啊神的怜悯，成为他的儿女，选择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讲说，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主耶稣说的，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一旦你决定了要反对基督，你拒绝耶稣基督，那么你可能就是选择了该撒的那一边。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接着我们看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这里我们啊，一直说到耶稣基督的死，跟说到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常常听见。那么对一般的信徒来说，也许我们认为说啊，这是一个已经变成习惯了，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历史上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一个事件，也非常一个令人觉得很厌恶的一件事情，很不人道的。这些犹太人跟罗马人这样对待他，然而就是因为这样事情的发生，就成为了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变成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这里我们要稍微啊，要在这里我们要从其他的角度再来看这些事情的发生。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要让罪人的罪可以得到赎罪，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神的施恩宝座在他的面前，神要向你我施行他的怜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神的施恩宝座前，他满足了神的要求，公义的要求，所以圣洁公义的神可以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那么神的宝座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那么也可以变成一个怜悯人的地方，是我们原来我们这些要受神审判的人却蒙了神的怜悯，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背负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神乐意来这样做。那么从主耶稣的角度，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是为我们舍命，他牺牲自己，因为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成为一个祭品献上。主耶稣 把自己当作一个馨香的祭物献给了神。这也是表示说主耶稣他自己他对父神做了顺服。保罗在腓立比书2:8这样说，他哦，就讲到主耶稣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你我的角度，今天我们听众朋友，你我的角度，也就是我们这些相信主耶稣的人，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他代替了我们的罪，主耶稣代替了我们这些罪人，他代替了你我的位置。虽然主耶稣他自己是无罪的，他却为我们这些罪人受苦。主耶稣他是公义的，却是为我们这些不义的人来受害。那彼得前书2:24说，他讲到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感谢神啊，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啊，主耶稣是为我们成就的这件大事情，救恩的事。从魔鬼撒旦的角度来看，好像是魔鬼得胜的，其实魔鬼是完全的失败的，撒旦并没有胜利。我们知道看圣经里面说，撒旦魔鬼伤的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啊，在创世纪3，好像是魔鬼伤的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就像创世纪3神所预言的。其实魔鬼彻底的失败了，因为撒旦的头就要快被压碎的，被砸碎的，就是主耶稣得胜了。在希伯来书3:14告诉我们说，希伯来书3:14这个经文很重要，听众朋友可以把它记得。3:14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我们看到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好像不过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刑具而已，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拉撒勒人，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不义，但是他们这些不义的人就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应验了诗篇94篇的预言。诗篇94篇20节21节的预言说，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呢？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啊！这是诗篇94篇20、21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是应验了这个诗篇的预言，因为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接着我们看约翰福音19:17-18，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里面没有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他只提到这个地方，也提到一些几个小的细节。有人在耶路撒冷的墙外找到一块岩石，形状很像一个独楼啊，就是骷髅头一样，独楼一个地方，后来人称这个地方叫做独楼地。我相信啊，这是真正各个他所在之处。在利未记，想到我们旧约利未记4:12有这样的记载，赎罪的祭物必须要带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就像主耶稣他自己应验了旧约有关于他的预言一切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就被带到耶路撒冷的城外。希伯来书13:12也强调，我们的主耶稣是到城外受苦。接着我们回到约翰福音19，现在看到19，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自己并不想把这个另外3福音书跟约翰福音把它整合起来，因为每一卷福音书都有不同的目的写作方式也不同。 你必须要把这个四本福音书都读完了，才能看见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的记录。接着我们看20-22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的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名号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是宗教的语言，用希腊文写的是关于文化啊教育的语言啊，用拉丁文写的啊是关于法律跟法治的这些语言，表示说就是写给啊全世界人看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主耶稣是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要把福音传遍到啊天下啊，这是用这种三种不同的文字来写成的，是给我们人类有救恩的希望。接着我们来看23-24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是没缝的，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就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我们看到他们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一本福音书描写耶稣基督死的情况，有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的细节，我想啊，神是刻意的把它隐藏起来。那个时候黑暗笼罩着大地，使围观的那些群众也看不清楚。为什么呢？第一点，神不想让我们看见啊这些很可怕的这些细节啊，这些为的是只为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而已。那第二点，当时天父和儿子他圣子耶稣之间是有所区别的，是关于要把罪除去的问题，这些是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来要赦免我们的恩，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的恩典，这个就是我们唯一所能明白的地方。因为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也是关于是神的奥秘。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所穿的衣服还是很好的，兵丁就抽签要得到这件衣服，他们在十字架面前抽签。虽然我们知道罗马人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22:18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预言的应验。接着我们看25-27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主耶稣称玛利亚为妇人，就像他在约翰福音二章在迦拿婚姻宴席的时候，他称玛利亚他的母亲也称为妇人。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时候到了，他要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第三天他要复活，主耶稣要得着荣耀，他和他的母亲的关系在地上已经就告了一段落。对耶稣对他的母亲，还是耶稣对你跟对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是一位荣耀的救主基督。主耶稣的复活永远会他自己澄清了人许多的人对玛利亚有许多的疑惑，玛利亚她的身份就得到了澄清了，因为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玛利亚必须要这个时候和其他的门徒一样的凭着信心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当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他 并没有忽略他自己的母亲。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玛利亚和门徒一同在这个小路上，也在一起祷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以后就没有再提到玛利亚的事情了。从此约翰就按照主耶稣的意思，把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接到他家里面，奉养他，照顾他。听众朋友，我们实在有一位奇妙的救主，他虽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经过许多的痛苦，但是主耶稣成就了神的救恩，他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让我们罪可以得到洁净，得到赦免。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服侍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